听众朋友，平安，很高兴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赵约翰牧师，他用圣经真理教导你如何在充满罪恶和诱惑的世界上活出丰盛的人生，来荣神益人。
常常弟兄姊妹，我们会发现服侍主好像不太难，刚刚信主的人就会服侍主了。难是难在什么？难是往往难在当你服侍一段时间以后，你受到挫折，你受到毁谤了，你受到污蔑了，你被人不了解了，你受到批评了，这个时候你还要持续的服侍主，那就不是这么容易了。奉献读神学不难，然后奉献这个神学读完以后去牧会不难，难是难在牧会一段时间以后，你开始被人攻击了，你被人误解了，你被人冤屈了，你被人批评了，你还能够继续起来服侍主，那是难。但是这些情况之下，怎么样能够让我们还能够起来服侍，还能够在那么困难当中还能够起来，就是这个秘诀，基督的爱推动你。你都是来到十字架面前一看，哎呦，我以为我自己的伤这个是全世界最大的伤害，一看主耶稣不讲话了。为什么？主耶稣从头到尾都是伤，头上有伤，脸上有伤，肋旁有伤，全身有鞭伤，脚上有钉伤，手上有钉。耶稣，你看那个，我还没看啊，不敢看啊。听说那个那个叫什么 Passion of Christ， 那个很惨的那个场面啊，活化在你面前，说主啊，我这个是算不了什么，我被你的爱激动，我再起来服侍你。
所以我相信我刚分享的那一个。他们这些殉道者在罗马尼亚这些殉道者，我知道神的能力托住他们，否则他们不可能能忍受这种非人的对待。那为什么神的能力托住他们？因为他们真是认识耶稣的爱，他们真认识到主为他们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情。所以在他们受迫害的时候，他们是心里很平静，很淡定，没有怨恨，没有愁苦，那是圣灵，我相信圣灵有很大的能力托住他们。那当然也来自于他们跟主有一个很亲密的一个爱的关系。当人活在主的爱里面，这个外在的环境的艰难他不会觉得艰难。就像保罗，他为了传福音，他受过多少你可以想象的艰难他都遇到，他也被毁谤啊。他哥林多教会就是还甚至说保罗你是个奸诡诈的人啊。我看到这两个字我都心惊肉跳，我说哇，保罗这位使徒还被攻击是这个他所爱的教会哈，哥林多他所爱的教会骂他是诡诈的人。
如果今天传道有人说你这个传道人是诡诈的人，你马上不干了，对不对？
那保罗能够得胜，他看这些人的论断看为极小的事情，他轻看这些，因为他的一个志向就是主，我要让你得到你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要让你高兴，我要取悦你，我立的志向或生或死，我就是要得主的喜悦啊！那这是一个保罗是一个对主的爱认识的很深的人。如果我们今天有很多的软弱，我们不能得胜，我觉得我们的第一个最基本的祷告是：主，你开我属灵的眼睛，让我真认识你那长阔高深的爱。只有在我们认识耶稣基督长阔高深的爱的时候，我们真的才有可能真正的能力去为主来得胜我们身上很多的软弱。
那么讲到这个爱，基督的爱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说我们要注意那个顺序啊。约翰一书四章四节说，我们爱因为什么呀？神什么先爱我们啊？这个是很重要的啊，不是我们啊，我们爱神了，好像觉得挺了不起的。其实这里面很重要的顺序，神先爱我们啊。因此我们说，上帝是爱的主动给予者，我们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不过是爱的什么被动回应者，这没有什么 credit。 另外一方面，有的人不对神的爱有任何的回应，这个是很可怕的，因为神这么爱我们，主动给予他自己的爱。
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是因为他爱我们，他是 因为他爱我们。
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啊，我们看一下经文，他的爱是什么样的爱。我们读罗马书五章八节，我们单单看耶稣基督为我们钉十字架这件事情啊，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里说还做罪人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没有好仔细思想这个话的时候，你不能体会神的爱。这里说还做罪人的意思是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跟他作对的时候，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不理他的时候，不甩他的时候，唯有基督在我们还不承认他存在的时候，还有我们不感谢他，不荣耀他的时候，哇，这个都是很得罪他的事情，他为我们死。所以这种爱真是了不起啊！我想你请弟兄姊妹想象一下，如果你上班的单位或者就在你家里旁边那一个哈，老是找你麻烦，老是给你穿小鞋哈，请问你愿不愿意为他死啊？刚才有姐妹摇头了，你心里想我他应该要死才对啊，没有我为他死哈。你绝对不会为一个很不可爱的人，天天跟你作对的人去死的，对吧？但是神就是这样爱我们，就是在我们很不可爱还跟他作对的时候，他替我们死。所以这个就是不是人的爱了，这绝对是神的爱。他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有一次呢，我们遇到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呢，她的这个儿子呢很优秀哈，读牙医的，后来呢这个很不幸的就是这个啊，因为小的时候九岁的时候接触了这个不良的杂志哈，色情的杂志，所以对他的这个性的取向有一点困惑。后来呢经过了七年的时间，就受到现在很多媒体这种色情泛滥的影响，他这种性的困惑就越来越强烈越来越强烈。所以到了七年以后，他16岁的时候，他就第一次跟同性啊，男的同性的发生了这个性关系啊。然后据他这个孩子讲，他说我从此以后一发不可收拾，经常去那些 gay bar 同性恋的酒吧去找男女，就找这个男的有这个性的关系啊。长话短说，后来他这个在那个跟男的这个感情受挫了，然后就开始很痛苦，所以那些 gay 的朋友说，哎呀，你吃这个会让你舒服一点，其实就是毒品，就他就染上毒品。染上毒品以后呢，就常常因为吸毒的缘故就起来的晚了，就上课就迟到，就旷课。然后呢在他快要毕业前几个月，这个学校就找他来，就说我们必须把你赶出学校，因为你旷课太多了。所以他的学业就中断了，不能做牙医了。但是他自己又有毒瘾，然后呢怎么办呢？他就这个孩子很聪明，就想那我就贩毒，一方面解决我毒品的来源，第二方面还可以赚钱，所以他就做了毒枭，很年轻很聪明，而且做得很挺大。后来当那个联邦警察带了这个警犬，12个警察带了警犬冲进他家的时候，从他家里面搜出了9吨的毒品。你们在美国懂一点法律知道，这个绝对是死刑了。长话短说，这个母亲在知道他儿子吸毒，又知道他儿子同性恋，又知道后来因为同性恋有过染上艾滋病，这个母亲啊，从她本来想，这个母亲想要自杀，听到这个消息想要自杀，然后来神很奇妙的拯救，让这个母亲回头。这个母亲原来是一个非常抵挡上帝的人，她自己很能干，这个姐妹 single handed 从政府拿饭，从私人拿饭盖了一个养老院哈，然后呢有人进到养老院想要传福音，她母亲就把她赶出去，我不要你们传福音，这么抵挡耶稣的。结果耶稣的爱临到他，在他想要自杀的时候，神给他说话说你属于我，所以他就改变了。长话短说，信主后七年的时间为这个孩子祷告，因为他孩子同性恋吸毒艾滋病，为他祷告。这个母亲亲口跟我们说，就吃饭的时候跟我们说，他说我最痛苦的时候有一次我跟上帝祷告，说上帝啊，你要救这个孩子哈，如果你救他，让他在我的眼前让我真正看见他重生悔改重生得救了，然后过一个小时你把我的命取走就可以了，都可以取走，我愿意为他死啊！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一个母亲的嘴巴里说出来的，我愿意为我的孩子死，我都愿意，只要你救他我都愿意为他死。回来的路上我跟师母就谈，我说你看那个母亲的爱哈， 我说神比这个母爱更伟大，因为神今天也是对每一个人说，我愿意为你死，我爱你爱到个程度，你虽然这么败坏，这么糟糕，这么没有活得这么不像样，这样活在罪里面抵挡里面，我愿意为你死。所以耶稣爱我们，神爱我们，不是在我们最可爱的时候，说实在是我们最不可爱的时候，就像那个母亲那个儿子，在人看是最糟糕的时候，不孝忘恩负义，这么好的环境，这么好的机会，做牙医什么都没有了，还吸毒，还同性恋，还艾滋病，哇，这个中国父母你知道不自杀都很难了、啊。但是他说我为他死都愿意。所以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神不但是这样说，他也真的这样做了，他真的为我们去死，昨天晚上讲得很清楚。所以神的爱在这里，所以当我们想到神的爱的这个爱，就要 push 我们，就要激励我们，你看看我们原来是怎么样抵挡上帝的，上帝还为我死，主啊你太爱我了，我要被你的爱推动，我要爱你让你高兴。所以前面我们讲章的前半部一直说、啊、你要逃出喜悦啊，逃出喜悦听起来好像是命令，其实不是命令，是一个爱的自然回应。神这么爱我们，我们怎么能够让他不高兴呢？我们怎么会忍心让他不高兴呢？我们一定剩下余生要让他高兴，因为神的爱就是这样对我们。所以千万不要在耶稣基督为我们钉死十字架以外，还要去寻找上帝爱你我的证据。
这个我们刚读的经文讲到说，神的爱已经显明了啊。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显明啊。这个显明的意思就是说，他已经摆出证据了，你不需要再找证据了，你不需要在他钉死，耶稣钉死十字架以外去找神爱我们的证据。我们很多人会有这样子的一个错误啊，就是我生活顺利了，我们就说啊、哦，主你很爱我，
好有恩典哦。
我生活不顺利了，我就说主啊你不爱我，
你在哪里？
这个是错误的，因为神对我们的爱是表现在他拯救我们、他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你这个环境的困难顺利都不能够代表是说神爱你或不爱你啊，因为我们说过这个旧天地还存在，新天新地还没有来到，只要旧天地在，生老病死痛苦眼泪一定是必定是有的，
人生在世患难如火星飞腾，免不了的，
你不能用这一个来衡量神的爱的啊。我们明天还会讲到一个信心啊，我们会更多的讲到我们的信心应该是什么样一个信心。
所以以自己生活顺利不顺利，平安不平安来衡量上帝爱不爱你，这是很错误的道理。这个道理其实不难明白，请问耶稣基督上十字架还去死，生活顺利不顺利？很不顺利。但是上帝爱不爱耶稣？
天父
爱不爱耶稣？爱，爱他要让他上十字架，是的。所以我们不能用今生的生活顺利不顺利，平安不平安，如不如我们的意来衡量上帝爱不爱我们啊。这个是受到一些成功神学的影响。
还有如果我用生活的顺利或不顺利来衡量主的爱，我们其实是很得罪神的。这个言下之意是你看重，这就是你心中的看重嘛。我看重我生活的顺利高过耶稣为我死这件事情，所以我真正的在乎的是什么？其实你不在乎神爱不爱你，
才不甩了。
耶稣为你死你看得很轻，你觉得这个没有分量，可是呢我把我生活的顺利看得很重，这个有分量。那在你的心目中，你的价值观是扭曲的。这位创造你我的神啊，耶稣基督独生子为你我死你看得很轻贱，那这个就是你的价值观是活在黑暗当中所显示出来的。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你一定总会想着怎么让对方高兴，这个不需要教的啊。你们想一想，你们谈恋爱搞对象的时候，对不对？总是想方设法让对方高兴嘛啊。那其实呢，这个逃主喜悦说得很玄啊，那其实就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啊， 陶祖喜悦就是表明的是一个爱的关系，表明你跟神，你爱神，你愿意让他高兴。实际的操练呢，就是这句话，哎，就是这么简单，陶祖喜悦就是这么简单哈。你早上起来哈，或者在让他慢慢成为你的习惯，说，哎呀，我要怎么说、怎么做、怎么想、怎么看，主会高兴。然后在每一个这样的选择的里面，你说，主啊，你看我今天刚才说的这句话，你高兴吗？哎。这个就是你跟神之间建立一个很亲密的关系。有的人的跟神的关系是礼拜天、礼拜祷告会啊，这个查经班啊，才开始祷告，祷告的时候才跟神建立关系。其实这不对的。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是随时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啊，你每一个话、每一个动作里面都可以跟神思想，啪，主啊，我让你高兴啊。就像我昨天讲完道以后，我一坐下来，我在散会以前，我就跟神祷，主啊，我今天讲到了让你高兴，就是成为一个操练。有一次有一个姐妹，我们讲完这个啊，她过了一段时间跟师母打电话，她说，我以前就照你们讲的，我就操练啊，啊，我要怎么样说，怎么样做，怎么样看，会让主高兴，一大早起来就这样祷告。她说，我发现一个事情，什么事情呢？我早上常常会想到这个祷告，可是过了中午就忘了。我就发现我一天必须两次甚至三次特意的说，主啊，我要怎么样做，怎么样说会让你高兴，我必须要讲两三次。那师母就说，这个是对的，这是正常的、
这个是因为就是说
还没成习惯
啊，还没有成习惯。这个姐妹她说，我进出教会11年，她说我从来没有想到说我基督徒的生活是要操练让主高兴啊。她说后来你告诉我这个真理以后，我就开始操练，但是因为不习惯嘛，所以他说我刚开始啊、早上想到，然后慢慢慢慢到了中午以后就不会再去想这个事儿。哎，后来他说我就意识到了，哎，不行，我要这个让它成为我生活的一个习惯哈。他说后来我就发现我要照三餐哈，早上、中午、晚餐这样想。他说还不够，我发现我就是要经常提醒自己，我常常要去思想。后来久了，他说慢慢的这个成为我的一个习惯，他说带来我一个属灵生命真正的成长啊。我开始凡事做决定不再是以前我拍板就算，我总是在想我这个决定神的心意是不是得满足，神是不是会让神高兴，我的回应对不对，是不是神你要我的回应啊？那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人真的他的生命就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改变啊。所以我们有这个爱主的生命是在那儿，但是我们有责任要去操练让他成长，我们要愿意成长。
那一个人对我们刚才讲的花很多时间讲主的爱、主的爱、主的爱，你对主的爱认识有多深，你对主的爱就会有多深。你对主的爱认识有多深，你对主的爱的回应就会有多少。所以你会愿意在凡事上讨主的喜悦，反映了你心里面真正是愿意朝这个方向去走，去爱主，这就是你就会像保罗所讲的，我立了志向要让主，要得主的喜悦，那么你就走在一个正确的道路上。
那个有一位宣教士哈，他说，哎，我们现在要这个差遣宣教士出去呢，我们现在不需要一流的宣教士，
我们只需要三流的宣教士。哇，听了你都晕倒了。
我们需要三流的，就是指流血、流汗、流泪
啊，我们需要这种三流的
啊，流血、流汗、流泪这三流的宣教士。因为在外面可能做宣教工作有很多的困难，很多的孤单寂寞啊。他说，如果你不是三流的，你不是一个愿意流血、流汗、流泪的人，你是不可能坚持的。嗯，那你去思想他这一句话，回到就是说，为什么我们在艰难的、困苦的环境能够坚持，愿意去服侍神？愿意去做宣教的工作，如果不是被主的爱所激励的话，这些都是违背我们本性的。真的，你不会去想要去做一些违背你本性的事情。除非我们真正认识主的爱，被主的爱推动。那如果你被主的爱推动，你不再觉得是一个困难的事情。我们说这个被认识主的爱本身呢，它一定有能力会进来的。认识主的爱本身一定会有能力进来的，他一定能推动我们。
所以这是一个美好的图画哈，跟愿景哈，就是我们盼望教会来到教会的人，我们都是被主的爱所激励哈。那在这个教会一定是蒙主喜爱的教会。有一位姐妹，
我有一位也是跟我一个很要好的一个姐妹哈，一个朋友，她在年轻的时候呢，因为对真理不清楚，所以她就犯罪啊。
虽然信了主，
她就犯罪，就是说她结了婚以后，她就犯了这个淫乱，有婚外情，两次的这个淫乱，怀了两次孕，两次的堕胎啊。那后来她就真正的悔改认罪以后。虽然失去这个婚姻了，但是他真正的认罪悔改。那在过了好多年以后呢，他有一次就想起他所犯的这个罪，得罪神的这个事情，他心里很多的忧伤哈。那个时候呢，他就想起这个被他人流做掉的孩子。那他就为了纪念这个他的这个两个孩子啊，那第一个呢，他就给他取了一个名字叫愿，
单名叫愿。
他说，我想一想，我的人生有很多的不如愿啊，我也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所以呢，我就给他取名叫愿啊，纪念我人生很多的不如愿。他给第二个做人流掉的这个孩子呢，取义啊，他说我也有很多人生的不如意啊，我很感叹，我人生也有很多不如意，当然最感叹的是我做了很多得罪神的事情。在他的这个感伤感叹之后，他又有一个思想，这个思想就是他跟神的一个对话，他就这样跟神说，他说，主啊，像我这样子，我把我自己的孩子都杀了，堕胎杀掉我这个生命，我这样子的一个人，可是主，你的宝血你还把我洗干净，你还赦免我，他说，主，你的爱是这样子的深刻。然后接下来他就跟神说一句话，他说，主啊，我因为过去得罪你啊，得罪我的孩子，所以我把这两个孩子就打掉了。本来你要透过这两个孩子来实现的，因为我的犯罪，这两个孩子就不能经历你的作为。你本来可以在他们身上实现的事情就不能实现了。但是主，你可以透过我，你所有想要透过这两个孩子实现的事情，你透过我来实现。他说，主，我要对你的旨意，我这一生都要对主你的心意说我愿意，主，我一生都要对你说愿意。这是他对主的讲的这一句话。
我们试想，我们每一个人其实我们原来走的有我们自己人生的理想抱负和规划，我们从来不在上帝的 picture 里面。我的意思是说，我们的 picture 里面没有上帝，我们只有取悦自己，让自己高兴。但是耶稣基督他在我们还这样活着的时候来为我们死，他在我们的身上有一个很深的心意，让我们在地上活着，虽然活在这个地上，但是能够彰显他的荣耀。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也被主的爱这样的来激励，所以我们也像这个姐妹一样的祷告说，主啊，我这一生都要对你说愿意，愿你的心意在我身上的心意能够得到满足，我这一生没有别的，每一天为你而活，让你高兴，这是理所当然。保罗说，这是理所当然的。请我们低头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不晓得每一个人属灵的光景，但是主你知道，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在服事当中，有一些软弱，有一些眼泪，受到一些攻击，或许我们当中有一些人他们在服事当中已经可能要放弃了，或者有很多的怨言，有很多的不如意，或许在我们的工作，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活当中有很多的难处，甚至不能被外人知道的难处，或许我们在座有很多的朋友还没有真正认识到主的爱，在我们还这样不理他的时候，不承认他存在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但是今天晚上，我相信圣灵，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做你要做的工作，你照亮我们，让我们已经在主里面的再次看见十字架上主爱的光芒，我们就被你的爱所推动，所激励，说，主啊，那我不再为自己活了，你既然为我死，我就要为你活。你既然舍弃了你的喜欢， 从天上来到地上，这个不欢迎你的地方，你舍去你的生命，主啊，我也要舍去我的喜欢，从此以后为讨你喜悦而活。如果我们中间还没有信主的弟兄朋友，也巴不得主你真是让你的爱活化在我们面前。基督信仰不是一套理论，不是一套人生哲学，是活生生的一位创造我们爱我们的主，居然道成肉身，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主啊，我们若不对你的爱回应，我们实在可咒可诅。主啊，这个信息是很重的，但是巴不得你自己在我们心中圣灵调和，喂养我们，进入我们的灵魂深处，巴不得成为我们这一生一个转机，我们一生改变的动力。主啊，我们要爱你，因为你这么爱我们，我们真爱你。相信主从我们当中许多的人的爱的回应，他心满意足，让我们这一生余下的年日都为讨主喜悦而活。愿那些愿意在主面前有回应的都说阿们。我们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